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周一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创世纪四十章一到八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们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特别美好的一段描述，也让我们看到了约瑟这么年轻，同时呢自己也是身陷囹圄这样的一个状态，面对着他人的苦楚，他居然这么的敏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约瑟本身性情里面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他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的，他关心身周围人发生的状况，他对他自己的状况呢好像又没有那么的敏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自怜非常容易悲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积极向上、非常乐观，同时呢又充满信心的，无论他生命正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挑战和转变，都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喜欢，所到之处啊，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伴随着他。所以本身约瑟的性情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第四节，约瑟便伺候他们。其实大家知道啊，约瑟呢在监狱里面他也算是一个小头头了哈，就虽然是入监了，可是在监狱里面大家知道监狱长也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来打理，而且这两个酒政和膳长进监以后就交给了约瑟，可见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但是约瑟接到了酒政和膳长的时候，他却愿意谦卑去伺候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分是什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什么。同样呢，就是第六节，约瑟进到那里见到他们有愁闷的样子，我就在想啊，这个约瑟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们，如果仅仅是啊给他们吃喝，不会观察到他们的变化。而这两个人在监里面的变化完全被约瑟捕捉到，可见约瑟对这些人是真的有爱的。
是，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名词叫做 helper high 哈，就是我讲的是当你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当中甚至是身体里面会产生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激素，愉悦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放在我们里面一个付出爱的需要。当我们对他人的需要敏感的时候，他就表达出来，我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大家稍微设想一下，就如果今天我身陷囹圄，困难重重，也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通常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容易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的。
是，
我们也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千万别惹我不高兴，因为我不高兴你们谁都别想高兴。
所有人都别高兴。
对，所以我们就会明白，哎，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的情绪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想要让别人都知道他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状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希望透过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怜悯、同情或者同理呢，让我们感觉到舒服一些。但是约瑟却跨越了这一层，他自己本身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他从不抱怨，他能够尽快的适应，并且他能够服侍他身边所有的人，不管他在什么样的环境，神交办给他的事也好，托付给他的人也好，他总是把他们放到自己之前去考虑， 爱本身有一个定义，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让别人的益处、别人的好处放在自己前面去考虑。我觉得这是我们人对一个品格高贵的一个人的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哈。可是我们也知道，通常人是做不出来的。那约瑟到底为什么会做得出来呢？其实在这一段经文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生活的一个秘诀。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在他生命当中任何事情，他其实是完全有一个依靠的。他从来没有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才干，甚至是他对人的关心也好，主动的去观察也好，这些都是因为他与神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很奇妙，年纪这么轻，他又并非没有受过痛苦和患难，在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挑战和压力之下，他仍然能够紧紧地抓住他生命当中这个锚。我是一个风浪当中都不惧怕的人，因为我有这个锚是紧紧地与我的上帝连接在一起的。
其实上帝有的时候也会透过环境来塑造我们，就比如说约瑟哈，从彩衣到囚衣，他这一路走来，所有的环境是神允许发生的，甚至神也特意用这些环境来操练约瑟的一些能力，比如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领导的能力，比如说体恤人的能力等等哈。而这些操练也最终把约瑟带到了一个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最主要的是约瑟也成为了拯救整个他们这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可是张二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当两个程仆做梦，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了解到这两个梦的内容，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变或者说来拯救约瑟呢？
刚刚你已经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点，不要忘了约瑟原来就是一个喜爱做梦的孩子，然后呢，
对对对对，
他自己呢也是用自己解梦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了，我的这个人生不是我自己做梦，是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所以他的梦想是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但很有趣，我们会发现就是他的这一生好像和
梦对对对
总是连接在一起。
埃及法老也马上做梦了，
对，所以他本身是一个相信梦的人。这个梦呢，他也知道说如果是奇特的梦，他就会带给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启示或者是翻转的一个可能性，因此呢他对这个是很敏感的。其他人如果不是这样的，他不会对别人的梦有敏感度。而且你看到他马上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他知道如果这事是出于神的，那他只要到神的面前，神就一定会把答案告诉他，不用担心他是不是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其实他并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能力是知道只要是从神而来的，就一定神会让他知道。所以你看，从一个做梦的孩子到一个解梦的少年人，到最后呢，他成为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把神的梦想，就是神的拣选这个民族，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成为完成神梦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为什么神要用梦的这个形式？我觉得本身我们的神是在他从来没有错误，也没有一些什么好像很随机产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计划都是他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预定好的。可是他需要参与人有一个积极和敏感的心，随时愿意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你有的时候做的那个梦不一定是神赐给你
对的，
而是你的脑子里面还没有停下来哈。因为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做梦梦见啊，这个踩在大粪上了，然后家里人说哎呀你马上要发财了，黄金万两。
哎呦，这解梦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顺便提醒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神所赐给我们的梦一定是带来平安的梦，一定是让我们更靠近神的，而不是说啊，我这个梦见我中了彩票了，我明天我就马上去买彩票，神就一定赐给我，不是这样的。
是在珍儿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我也经历过几次真的是有异梦，尤其是每一个这个梦境我醒来的时候，我立刻有神的话打进我的心里面，印证了说这个梦是出于神的。通常呢，如果是从神而来的梦呢，它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不就让你悔改，要不就是提醒你有些什么非常危险的事情，你需要立刻的做出改变，或者呢是关于生命当中平常你可能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这么直接的感性，然后又是这么样的一个画面，让你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的。今天的重点呢，并不是这个梦，今天的重点说，让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到目前为止，即便发生这么多 多事情，他也从来没有远离过神，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生活的变化而去怀疑神呢，你不是以前让我做过这个梦吗？对吧？他从来不怀疑，也因此呢，是信心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跟我们现今的信仰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凭着信心来行走，不是凭着眼见。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人人都有嘛，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可是你怎么才能够处理你的困境呢？不是透过说主啊，你帮助我，我的困境都解决了，然后我就兴高采烈的、趾高气扬的去告诉别人说啊，我的神是可信的。不，而是说我要在这个最患难的情况底下，我仍然要把我自己的需要放在最低位，我仍然要去敏感于神托付给我的使命。约瑟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的心，你的服事的重点和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不会被环境和困难局限。
之前呢，牧星对于爱人如己诫命呢有一个认知，就是哦，那我要先爱我自己，然后用这样的一份爱去爱别人。可是随着我生命的改变和对于神的了解，我突然发现说，爱自己最好的爱是什么？就是让我与神紧紧的在一起，这就是爱了。我以前认为我自己吃好了，那我有多余的我就给别人，这就叫爱人如己了。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也会解释说，你看神说的是爱人如己，那就先得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我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神让我们爱人如己的这个爱如己，爱自己就是让我们与神紧紧的在一起。当我们与神紧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自己的爱就不是仅仅于我吃的好不好，我穿的好不好，我挣的多不多，我的车子好不好，我的房子好不好。我对自己的爱就是，哦，我有没有在主那里好好的。然后紧接着这种爱就会幻化成为你对于身周遭的一种怜悯也好，细心也好，体贴也好，关心也好，这就变成了一种爱人如己的力量。
是，刚刚牧星分享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之所以生命当中很多的愁苦没有办法喜乐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看得太重要 太大了。珍儿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Joy， 就是喜乐的意思。大家都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 Joy， 就是 J-O-Y， 就是你要把 Jesus 放在第一位， O 就是 others， 把其他人放在你之前。爱人如己是要先爱人，最后一个才是 yourself。所以只有当你把他人的需要放在你自己之前的时候，你发现别人居然因为你的付出而产生了生命当中的一个积极的转变，他有了笑容的时候，他带给你的喜乐是往往比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哦，事情好了，我没事了之后所得到的那个喜乐要大得多得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helper high 嘛。当你去关怀他人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主啊，感谢你在我这么卑贱、这么软弱、这么疲乏的时候，你既然仍然有这样的荣耀让我可以服侍他人。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的需要变得比你需要更重要的时候，当别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就像刚刚牧星所说的，我很饿，他人也很饿的时候，我能够体恤他人很饿的状态，我把我的吃的先给别人。当我看到别人吃饱的时候，我虽然还饿，可是我却因为别人因着我的牺牲而得到饱足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那个喜乐不是我的食物可以带给我的。所以我特别的渴望每一个馒头的听众可以今天就学习来操练，天天的去仰望神，先爱主，然后爱他人，其次才是爱自己。因为你爱他人的时候，主会透过他人还有透过他自己来满足你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需要。因为我们最深层的需要往往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心灵深处那一份价值感、安全感、亲密感还有那个尊贵感的需要。你突然一下子发现说，哇，我再也不是以往那一个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了，我居然像我这样的人还可以去关怀其他人。那这一分钟你那个人的那个尊严和光辉会让你突然一下子喜欢上自己。
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爱的关心成为了约瑟生命转变的契机。那么弟兄姐妹们，爱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转变的契机。如果你愿意接受爱，愿意付出爱，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就会有很多改变的契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